如果你是愚迷的念那个佛，那这种念佛的法门不对，你一定要把它修正过来才行。必须是真正的清醒的觉察，在你的行为跟你的念佛当中是如此的觉察。可是佛还是佛，我们跟佛之间的一种互动是如此的深。你看我们念佛的时候，念要念得慢一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要慢一点。我们五会念佛是刚开始是很缓的，然后慢慢的就快一点，然后进入急，很比较快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比较快了，然后再回到稍缓，然后再回到缓，又回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到这里慢下来，它是由缓到稍啊，急，然后到急啊，然后呢再回来，然后再到缓。那五会念佛它是这样子的。不过你注意，我们讲我另外有一个念佛的那个一个，也是一个念佛的一个心曲啊，有一个念佛的就是在念佛心曲。你皈依佛，你要知道念佛之美，念佛是情操之美。你看你要注意那个，你念那个那佛声的时候，你要感觉到好像你跟佛啊把手哈 啊散步于把手哈、啊、手握着手哈、啊、这个那么样的一种亲密，而且是如此多的觉察。你看南无南无南无南无阿弥陀佛，海南无阿弥陀佛。注意它是要很慢很慢，你要感觉到你好像一步一步在跨过去那种感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海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南无阿弥陀佛。你看很雄浑有力的，你一开始这里是比较急的，这也是五会。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你再回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你注意你念佛，感觉到你念佛的时候如同就跟他在一起，以步以趋，这一点念佛的功夫啊是要慢慢你去体验才感受得到的。但是念佛绝对不是求着要名牌啊，求着要大富大贵啊，确实不是的，是因为借着这个佛号，它觉照了我们，产生了这一份觉，这个时候你才产生了真正的那一份心理心灵世界里头那一份两足啊。那么你看到，所以他告诉你的是，在三宝歌里头，这位词的作者是太虚大师，他是 他能写这个词呢，他自己一种很深的感觉，感觉到什么？大悲大智大雄力。你看他是如此的悲，如此的智，在悲智双运。一位觉者，他所修的就是悲智双运。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就不再重复。悲智双运啊，就是从 Dr. Moody 他们研究 Life After Life 来看，也是一样，人死了以后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在人间你爱过人吗？你在人间你真的用你的智慧去生活吗？你看佛所教的教法是大悲大智，所产生的雄浑的力量，大雄力。所以你学佛学完了以后变得非常的颓废，非常的沮丧，你连佛是学到哪里去了？那大雄宝殿那三个字，你看是多么雄浑有力啊！大雄宝殿，他绝对不是高兴来叫做能卡黑宝殿，绝对没有这样子的，不会是这样子的啊！他一定是很雄浑的，他是透过悲智双运啊，慈悲这个部分是感情的世界，智是那个理智的社会的这个部分。合起来变成一个觉，作为一位觉者，那佛是一位觉者，那佛也教我们成为一个觉者，所以我们要南无皈依，南无谁呢？南无佛陀也，皈依了佛陀。要注意这个问题，你看看。那么第二个呢，他皈依正离欲尊。那什么是正呢？我们讲说皈依正法，是不是？佛的法是正的，不是邪的啊。什么叫正呢？那什么叫邪呢？会让我们生活的悲智双运的就是正，把我们的悲智剥夺掉的就是邪。因为只有悲智双运的这个人才是快活的，才是大雄大力的，他的生活才是真正感受到那一份生活的活力的，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是邪的，它会抑制了我们的慈悲，邪道会抑制了我们的智慧。所以当你的智慧被抑制了，当你的感情被抑制了，悲智不能双运了，这就是邪。所以邪跟正这两个东西呢啊，其实很清楚，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得到的。那么所谓皈依正的意思呢，那你就会离欲尊。各位，什么叫欲呢？我们不平衡的时候才产生了我们多余不虚那些欲。我们之所以会想要去恨别人，是因为我们失衡。恨别人就是我希望他死的意思嘛，也是一种欲啊，对不对？我嫉妒别人，我嫉妒也是一个欲，我很想把他剥夺过来嘛，是不是？那就产生了欲。我希望我比别人强，我希望我爱面子，那就是表示我希望我欲在别人的面前能够有个超越别人的那一份感觉嘛。所以贪嗔痴慢疑都是欲，也就是说这个欲并不是我们的讲武力啊，五根武力的那个欲，五根五力的那个欲是善根的欲。我们有目标，我们愿意成长，有这个欲，那叫做欲。可是这个地方所讲离欲尊的这个欲呢，是这个欲底下应该加一个心字才表达得清楚。这就是说一个人合理的范围之内有欲，可是你给他加了一个心下去以后，他就是这个心呢，这个欲呢就是多余的了，就是妄了，就是妄了。那么皈依正的意思呢，也就是皈依佛法，也皈依佛所传授的法给你的，那叫皈依正。那你就会被不会被种种的欲望牵着鼻子走，离欲而尊贵，你就不会被种种的成见偏着走，你也不会被种种的什么，我最近听常常听收音机讲说金光党骗人，你没有欲，离欲的时候金光党骗不了你，是不是这样？你没有这个离欲的时候买票也买不动你，离欲的时候你也不会想要占人家便宜，你也不会在这地方出钱，
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离欲以后你就能尊。我们通常总是那个欲就是弱点，离开了你心灵上的弱点叫离欲。正因为我们离开了这些弱点，比如说我们恶鬼做恶鬼，产生恶鬼道的原因是内心里头有一种饥饿感，它是一个弱点，是不是？有这个饥饿感，有这种匮乏感的时候，那就想要去占有，那就变成恶鬼。这个人永远这个贪婪不已，那他就变成一种弱点。所以离欲的意思就是离开我们心灵上的一些 cripple、 一些跛子、一些弱点、一些匮乏，我们就自然离欲尊。所以能皈依正法的时候才能够离欲尊。那么好，这个离欲尊你再看三宝歌，他讲二谛总持三学增上，恢恢法界身。哇，注意，二谛是指四谛啊，一个是真谛，一个是四谛，世界的世就世间的谛，一个是真谛就是出世间的，也就是不属于是就是表象世界本体世界的真，一个是表象世界的世界，一个是本体世界的。那么表象世界的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的，可是那个真谛那个世界本体的那个世界，它是不摄入成住坏空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清楚，你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属于成住坏空的东西。那么成住坏空的东西，你既然已经来了，你有了这个躯体也有这个家，你不能够不照顾这个会成住坏空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这场戏已经演了，你就得把它演好。你这个梦已经开始做了，你得做一个好梦。你这幅画已经画了，你就要把它画一个好画，认真的画它。不管是你有几笔，有的人是几笔就画得很漂亮了，对不对？那比较有钱的人，他是买很多的材料，就画一个很复杂的工笔画，慢慢的画，对不对？啊，比较没有的人就用一小段东西画几那个兰花，再画两个竹节。人家就已经很漂亮了，也是画得很好。但无论如何，你手上有的是什么，你要根据你手上有的东西把它发展，把它生活得好，要用悲智双运把它生活。这个是四谛，这个是世间的四谛，所以你要精进，是不是？你要懂得安定，你要懂得培养自己的情绪，你要让你的人生经营得好，这是四谛。你有钱你可以生活得好，我没有钱我一样可以生活得好，我照没有钱的方式把它生活得好，这件事情是四谛。可是真谛呢就不是了，真谛的意思是我看穿这件事情，我无论如何我到最后我这些东西我也带不走的。所以他能看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钱我也不会羡慕你，我没有钱我也不必自卑。他开始学看到这个问题了，尤其是人要走的时候，生了病，慢慢病痛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想到要离开这些感情，要离开这些事法，要离开这些种种的这些自己所囤积的这些东西，哎呀，都会很伤心。你现在就要修行，不必为这些伤心。他慢慢的流走，慢慢的流走，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二谛总持，你要懂得一个空，要懂得一个有。对一个空这个部分，你要学会荡向潜质这样的道理。你知道有形的东西、好看的东西、美自己觉得很好的地位的东西，你要想办法敲开它，荡向。荡是板荡的荡，草字头在个汤的那个荡，向。是这个有相无相的相，目目相宰相那个相，荡相潜质，把它潜出去，把执着潜掉，叫荡相潜质。可是呢，你 就有的这个部分的修行呢，必须转世成智。你要把所有有的这些东西，事法的这些转动变成你的智慧，所以当相遣执你就不会被绑架，转世成智你就培养了你的悲智双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二谛种子，你必须三学增上，必须从戒定慧三学啊，三学来增上，从那里去得到增上缘。增上的意思就是你本来有，但是你可能有一些被你的无明烦恼所被埋葬掉了，现在要用增上缘才把它培养出来。那这一件事情，你每天所做的那些正法，每天所去实践的善行，每天所实践的慈悲，每天所实践的觉察的能力，这一些都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做下来，这个时候就构成一个恢恢宏大的法界身，一种浑厚的一种精神世界，它叫做恢恢法界身。尽得济缘，然患失极，荡荡涅槃成。你能够这样子去生活的时候，尽得济缘，所谓尽的意思就是我的心里头，我们刚刚讲的离已经离欲了。离欲并不是说我一点欲望都没有，是我的弱点没有了，我尽了。人最怕的是心里面老存在着一种弱点，这个弱点没有了，所以尽得济缘。那没有这些弱点，你就圆满了。然患失己，那些然患的毛病也没有了，荡荡涅槃成，那叫做涅槃成。所以涅槃并不是空无一物，涅槃是一个净土，而这个净土就是现在我们也用得着的，此刻我们也用得着。我们只有内心里头是一个净土，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我这个内心才能够起作用。我内心里头有很多的成见偏见，我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思考。所以荡荡涅槃成，众缘性空为视线，南无达摩也。这件事情等于在提醒我们，你的人生所有的东西都是众缘，本来性是空的，你真正的那个主体的那个我，我以前用一个英文的字，我说外国人为了要来解释这个自信的我，他用了一个字叫 subjective self， 就是那个主，就是那个真正能做得主的那个自己。那个能做得主的这个自己，不是表象的自己，不是工人公司这个自己，不是他是，如果你能看到看得到的，也都是有因缘合合而成的。可是他是不属于因，不在因缘里头的。所以当我们能够众缘体会，在众缘中体会到性空的时候，那你也同时会了解到，其实所有的东西是为视线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视线的，是你的视在改变你的，你不觉得吗？有的人就跟我讲，老师，不就是较早细汉的时候都不爱读书，今日在这里地在地步，对啊，那也是事啊。当时你就是这么想不读书啊，是也是你自己决定的。可是那个时候哈，我父母亲也要我练呢， 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不练呢、众缘性空为视线，还是有一个事在那个地方。可是有的人呢，他当时不练，隔了5年以后他练了。他又回来练了，他练补校，最后还是一样练得很好，一直练上去。那为什么？还是是，一五级就行不矮啊。所以你想的吧，你内心里头你有一个极乐，那么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弥陀，那么极心就可以极佛，极心就可以极极乐。所以你念佛拜佛的时候，如在极乐中拜佛，这也是你用你的事去集佛的一种方法的一个法门。所有的你有事，你能看的这个事法的世界法、世间法的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缘因缘和合的东西，它不是你最后毕竟的。那些东西毕竟最后成住意灭，最后就是这样， 所以众人性空为实现。所以我要真正皈依的是什么呢？法，皈依正法。达摩就是法，但是意音呢，达摩这个音，其实达摩我们禅宗那个达摩，那个达摩它的原理就是法，南摩达摩也就是法。第三个呢，他讲的呢，要皈依净众中尊，你必须皈依心灵上之心，真正的净土。我们刚刚已经给各位也已经说过这个部分了，你的心是清净了，你也就没有弱点了，然患失极了，是不是？这就叫做净。你的生活当中，你必须要保持你内心里头的清净的净，三点水的这个净，水是清，清净的水才可以用的。镜子是磨干净了以后才看得清楚的，眼镜呢，刚刚我要上来演讲的时候，我还特地把它又把它擦一擦，我在这上面看大家才看得很清楚的镜。所以依镜立律仪啊，我们是依的我们的镜，但是我们要守住我们种种的戒律以及应该有的仪规。成妙和合临山移方行，这样子呢，让我们的人生生活透过一个好的生活的规范，好的生活的纪律，使我们生活的非常的庄严。临山啊，也就是佛讲道的地方，他所遗留下来的典型。所以正气歌里头讲说，典型在树溪啊，是不是？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里所讲的是讲临山他的典型，也就是佛在灵山讲到的那一份典型，那一份庄严，那一份每一个人都要活得庄严，最后也要数得庄严的这个人，灵山移方行留下了这样子的典型给我们。要注意，这个典型是从我们依净立于那个地方开始的。所以修行正果，弘法立誓，延续佛灯明。我们一个人根据这些佛所教的这些戒律、这些净律，我们愿意弘法立誓，这样子呢，等于把佛的慧命延续了，把佛的光继续恢弘了，我们自己内心的佛性的光也点燃了，所以延续佛灯明。三圣圣贤何寂寂，南摩生且也。三圣是指大圣、中圣、小圣。其实小圣跟中圣啊，是跟大圣呢，只是名称的不同而已。你要修大圣，一定要从小圣的根本开始，你不可能只停留在小圣。小圣的智慧开展啊，弘法立誓的时候，他就走向，开始会走向中圣，由中圣才慢慢的走向菩萨跟佛的大圣。所以这三圣的圣贤何寂寂，是多么的，过去以来有这么多无量的这些人才寂寂，有这么多的这种典型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跟他学习。南无生且也，我现在我皈依生，而生代表的净，生也代表着给我们一些基本的生活的规范。生其实就是老师，生就是老师。所以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成，他其实就是老师。所以三宝歌这三点其实是在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那我们这里呢，讲皈三皈依戒呢，讲善知识啊，这个今发四弘愿，更以善知识受无相三皈依戒。善知识皈依觉二足尊，皈依正离欲尊，皈依净众中尊。因为我们净了以后，我们真正从我们种种的自信众生、自信众生那里啊解脱出来，我们才真正成为一个真正庄严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人、一个行者啊，是众中尊。从今日起称觉为师，更不皈依邪魔外道，以自信三宝常自证明啊。 劝善知识皈依自信三宝，佛者解也，法者正也，生者净也。自心皈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二足尊。自心皈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共高贪爱执着，名为离欲尊。因为你没有弱点了。自心皈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信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皈依，凡夫不会，从日到夜受三皈戒。若言皈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即成妄。注意的，他以下的解释哈，就是告诉你，那所有皈依的不是这佛的佛像的问题，是你皈依的是真正觉的问题啊。所以各自观察啊，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皈依佛，言皈依他，不言皈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经济自物，各须皈依自心三宝。就是要注意的是在这里，皈依佛的问题，皈依法的问题，皈依僧的问题，是我们学佛的人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从烧香到忏悔，忏悔好像给自己洗过一只澡一样，然后下来发了四个宏愿，这个四个宏愿以后呢，接下去就做三皈依戒。这三皈依戒就是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可是皈依佛所皈依的觉，是在修行的时候是皈依自心的佛，自心等佛。但是佛是存在的，佛在十法界，因为我们自己觉，我们跟佛就产生了一次很好的一种应感。所以你看，所有的应感都从那里来，而这种应感不是邪迷外道的应感，而是我们心灵上所得到的那一份恬淡喜乐觉察单纯，而是我们的人生更活得更为啊这种圆满喜乐，是从这里来的。好，我们今天呢，就等于把三宝歌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它的真谛也给各位讲了啊。那么也讲了三皈依啊，就讲到这里圆满。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啊，我们试试看，刚开始要慢啊，渐急，然后到急，回到啊稍急，然后再回到缓。你看着，大家跟着很警觉的这练下去，你要去感受那种感觉。好。